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三人行的时候，讲到一个是保罗的见证啊，保罗的见证。那第二个讲到提摩太的见证，第三个讲到以巴弗提的见证。那这特别是提摩太跟以巴弗提，那是都是小人物。那我稍微回应一下，就是这个以巴弗提为什么讲到以巴弗提，我用以巴弗提的心声啊，心里面的声音，因为在圣经上面你会发现啊，在啊不要说是以巴弗提这么小的人物，连提摩太有提摩太前后书，但是提摩太前后书也都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基本上提摩太跟以巴弗提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声音的。在圣经上如果不是保罗提到他们两个人，他们是 voiceless， 所以保罗成为这个 voice of the voiceless， 就是一个保罗成为这些没有人没有声音的人为他们讲的话。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边是一个心声，但是在保罗却替他们讲出他们里面的心声。我每次读的时候让我非常受震撼啊。那我就想到在今天的讲道的里面之前，我愿意用这一个 approaching 一个谢子，那来问各位一些的问题啊。那事实上在今天这篇道里面是一个蛮困难的，因为到底我们是传统还是正统啊？原谅我引用唐崇荣的牧师的一个，他也可能是蛮挖苦，也是一个笑话啊。他说如果我们把传统当成正统，那就是饭桶。那这句话呢讲的有点太重。那但是我能不能够用一个最近我们发生的事情，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很可惜今天我们没有都在一起啊，没有办法看见你们的回音或者你们的举手。这个问题是最近这两个礼拜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这两三个月的疫情是严重的不得了。但是在美国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那我想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带着你们的孩子啊到街上去游行去抗议呢？有没有？有的请你举个手，或者我知道一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啊，所以呢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不谈其他社会上的事情，真的吗？你在这些事上都没有回应吗？所以你说我们中国人的教导说到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就住在一个象牙塔的里面，少管闲事。那个但是呢大概一两个月前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马弟兄说到就是在疫情，特别是美国总统说到，还有民间也说到，说这个疫情是中国瘟疫啊。那所以呢就引起一些人对华人的反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有家里面的女孩子在加油站被别人骂，那你听到了之后你会什么感觉呢？那我们是不是像保罗一样能够成为没有声音的人的心声呢？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出来讲话呢？在我们教会现在我们在积极的在提高我们的差传，我们的海外宣道， 但是在有另外一个事工叫做社会关怀，那这个 social concern 跟 social justice 难道是我们不需要管的吗？有人说听见这个就听起来就像是社会福音，事实上社会福音跟 social concern social justice 是很不一样的啊。刚刚我在旧约啊概论班上课的时候讲到啊，以斯帖记，当哈曼这个波斯王的大将军哈曼在这个亚哈水鲁王手下他得宠的时候，他准备要给以色列人整个灭族啊，整个 genocide 把以色列人杀光，因为他不喜欢他们。但这样的故事在埃及虐待犹太人的时候，虐待那几百万的奴工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他们讲话？但是圣经上说到神听见他们哀告的声音，神就差遣了摩西来拯救他们。但是犹太人一波又一波的到了以斯帖记，差点又被亡国灭，已经亡国差点被灭种。到了二战的时候，德国的希特勒一杀犹太人就是杀600万的犹太人啊。那这些我谁能为他们叫屈呢？你说那是犹太人，那是德国人，请问当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杀中国人，而且删改历史，从日本的小学的教科书里面都说都不提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国仇家恨，这些被杀的跟他们的家人都成为一般没有声音的受害者，谁为他们来雪恨呢？那难道要报复吗？我认识一位鲁尚的，就是全世界宣教的主席的牧师，他是韩国人，但是当他出来宣教的时候，神呼召他到日本去宣教。你知道除了中国人被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那样的屠杀以外，还来一个就是韩国人。当这位韩国后裔朝鲜后裔的牧师被感动要去跟日本宣教的时候，连他家里面父母亲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都差不多要跟他断开这个父子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见这一些的话的时候，到底我们要顺服神呢，还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要出来呢？到底我们现在要站在这一个被警察杀掉的，而且他是用假钞钞票的这个 George Floyd 的这一边呢，还是要到街上去很和平的很平安的来游行抗议呢，还是应该站在总统站在国家的安全站在军警这一边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难怪我们上次前两次说到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觉得两面都为难了，那警察要去跟打催泪弹，要用 rubber 要用橡皮的子弹，甚至用真刀真枪来平定乱民，难道这些乱民中间都是和平的吗？我们明明看见他们打破百货店进去抢东西，那难道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吗？到底谁是谁非？你我今天要不要有一个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社会的关怀呢？那我们再来继续读下面的这一段，我们就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回应。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读 啊，腓立比书的三章第三章。那我把第三章啊的分段是这样子。那各位可能知道，我们在培训小组长带查经的时候，我们很注重的是把圣经的原文原来的字啊，原来的圣经，把它做结构，做分段。分段并不见得很简单，而且分了段之后，我们还来起章题哈。那我自己呢，今天是把它把腓立比书第三章取了这四段的章题。那我们今天呢，如果是主许可，我们提到头两个黄颜色的，就是一个是备战的喜乐，第二个是过往的抛弃，一直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有可能今天第九节讲不完啊，我们下次继续。那继续第三章后面的是现今的至宝跟未来的憧憬啊，那是保罗讲到他的过去，讲到他的现在，讲到他的未来。那我自己讲到这边的时候，我看见第三章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跟章节的时候，我自己盼望在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不晓得是讲完了之后再那。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榜样的教会，一个 model, my model church。 有人可能马上会觉得，哦，你又来提Boston 的教会，其实等到我要放的那一天，我再告诉你是哪一个教会。那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我跟同工们一起制作的就是我们教会的过往、教会的现今、教会的未来。我们大家都记得啊，王商义弟兄讲到神的脚中行走在塔城的那一次啊的一个塔城查经班到教会的故事。那我盼望在讲到保罗的过去、现在跟将来的时候，我也盼望能够把我自己心目里面的一个 model church 的过去、现在跟将来啊放在各位的面前，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读圣经了。那我们有三张幻灯片啊，有三张幻灯片。头一张呢，请志勇带领啊弟兄们同声来读，好不好？请志勇。第二张请啊荣琪带姊妹啊带姊妹。那第三张再请志勇。好，请志勇。
好，那我们一起来腓立比书第三章。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此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心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
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
而来的义。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势力在静坐在你话语的面前，主教导我们，不光是读一段圣经，听一个释经的讲道，而是求你把你2000年前的这一封书信里面所提的保罗的过去、现今与将来，跟他的心智，跟他表现出来的基督徒的价值观，也能够落实在今天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的里面，好叫我们不成为一个对世界上的事漠不关心、关在象牙塔的里面， 当年保罗的挑战跟我们今天不完全一样，但是他同样面对挑战的时候，他是一个喜乐的态度面对。主到底这个喜乐从哪里来？是在于他的价值观。求你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基本上的翻转我们里面凡是不是像保罗更严重的，不是像圣经你教导的价值观，你来翻转我们，好叫我们正是国事家事，正是事事操心。主，让我们每样事情都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都在我们的行动的里面。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要有叫做备战的喜乐啊。那在这一段的里面，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却并不为难，对你们却是妥当。”那我们常常觉得这句话呢，到底保罗在讲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对他不为难呢？对腓立比的教会却是妥当呢？那我自己的头一个直觉呢，或者在我们的小组查经的里面那特别是梅恩师母，那他就觉得是那个靠主喜乐啊，那个喜乐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有救恩的确据。那但是呢，保罗不要忘记，保罗现在却是被关在监牢的里面。要我呢是保罗的话，我就写了，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对我呢是非常的为难，因为呢你们在外面，我在监牢里面啊。我写这些话叫你们要喜乐，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为难啊。不光是如此。如果我们再往下去看的时候，保罗明明在第三章的第二节里面讲到一些敌对他的势力啊，他用的词呢真的好像讲得很骂人，好像在骂人一样啊。那所以也有，当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再读原文，他说与我不为难，对我是很 proper 很合适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很合适的，对你们很合适。那对我呢是很合适，而对你们是一个 safeguard， 是一个保护啊，那个妥当也可以翻成保护，是一个 safe， 是保护你们，你们要早点知道。所以到底保罗把这个喜乐跟他面对的征战，他在这个里面他会发现，对他来说，对你们是很重要，对，而且是一个保护，对我呢并是一个很合适要跟你们讲。那接着呢他就说到你们要防备犬类。我讲到这个地方呢，犬类呢英文就是狗就是 dogs。 那我想在美国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想在美国是很普遍，是非常非常觉得很喜欢狗狗很通，跟人非常通人性而且跟人非常的友好，非常的忠诚。但是呢我就不用在美国这边我们对狗的看法，那我但愿我们以经解经，看见圣经，要圣经我们要解释的时候要背景化，看圣经上怎么样来说狗，好不好？那所以呢请中间我们有特别爱狗的那个有的人爱狗甚至于超过我们的儿女那我希望你们继续听下去的时候不要太生气，以至于退出 meeting leave meeting 那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说到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在推罗西顿的境界，就在犹太地的西边的一个港口那边那有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迦南的妇人是迦南七族里面的，绝对是外邦人。那当他的女儿被鬼附的时候，他跑来求耶稣，但是你没有想到耶稣的回答是拿给孩子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合适的。那这个 这个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主耶稣是不是种族歧视啊？把这个外邦人，当时把迦南妇人，那对我们这些华人呢，也是外邦人，是不是也是狗呢？但是那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他叫耶稣叫主啊，他说狗也吃他主人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碎渣。结果那天主耶稣有没有医治他女儿的被鬼附的问题呢？你如果去看啊，马太福音十五章，你就发现主耶稣就医治了，叫那个赶那个鬼出去。不光是如此，在诗篇五十一篇说到一些仇敌，说到仇敌的时候，他说到第六节五十一篇第一节说那些仇敌，第六节说他们晚上转回来骄豪如狗啊，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的作者里面，叫把狗跟仇敌是摆在一起。不光是如此，在这个所罗门王的箴言书里面，他说愚昧人重复做愚昧的事情，就好像狗转过来吃自己做兔子，好恶心啊，好恶心啊。那所以在圣经上叫狗，在第三个地方讲到这个，讲到人的愚昧跟狗一样啊。那第一还有呢，在启示录的里面，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那个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非常的特别啊，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外面有狗，而且那个狗到底是讲谁呢？不知道啊，讲到有些狗，而且是跟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跟许多喜好而且行虚谎的事，这把它列在一起。所以在圣经上说到犬类、说到狗的时候，如果你在圣经的背景里面，绝对不是在讲一件好事情，不是在讲一件好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就把犬类跟作恶的 evil walkers 而且一些妄自行歌的 mutilators 把它绑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这个里面保罗是讲到一些他所面对的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边保罗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但是在外面有一般人是他真理的仇敌。当他在讲到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他就用这样的话来责备啊，来这样责备，而且讲到这些人是跟真理、跟他所传的福音相对的。我愿意先跟各位讲一下哈，保罗的讲他的这些仇敌、这些敌人啊，真理的敌人、福音的仇敌，事实上是他讲他们是对保罗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新约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之后，他整个人的转变，就讲到有一般人是受割礼的，那些是守旧约律法的，如果讲更清楚一点，是 Judaism， 是犹太主义者，也是那种 legalistic 是律法主义者。那这一班人，他们是在保罗的第一世纪的时代里面，守摩西的律法已经1600年，是1600年犹太人觉得绝对错不了，要来守律法的，是最规矩的、最严谨的。结果在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称他们为 false teacher、 false prophet， 是假师傅、假先知，他们是一般自己以为自己对的，而且是定别人罪的。当保罗讲到狗、讲到作恶的、讲到妄自行歌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些在那边抢打破人家的百货店跑去抢东西的那些人，这叫做这个 在趁着怎么讲，叫做借刀杀人，而且这个当乱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这个是借机会去抢东西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人结果是在保罗当代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整个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传扬的时候，但是有一般人是在假师傅假先知自以为义，是在律法主义里面，好像是他们是老是对的，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他们是最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这些道德文章的师傅。那他们在人中间不是坏人，如果是坏人，你去骂他是狗，是他是作恶的、妄自行歌的，我们比较了解。保罗当时福音的仇敌，这般福音的仇敌，他用这么厉害的话来骂他们的时候，他所骂的对象，他责备的对象，是人当时甚至在犹太教的人中间认为是顶呱呱的人。好，讲到割礼，那这些人是守割礼，割礼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到割礼的真谛。割礼是在从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神头一次跟亚伯兰，就是后来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啊，那跟他立约的时候，那要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请你记得叫做多国之父，要赐福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给他有两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说到他的后裔叫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要你成为多国的父；第二个要赐给你迦南全地为业。所以一个是说到他的后裔，一个说到他的地业。那之后呢，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说你们所有的男丁跟亚伯拉罕这个选民的有关的男丁，不光是你们自己生的，甚至于你们用银子从外族来买进来的，而且他们你这些所有的男孩子都要受割礼，都要受割礼，他们出生的之后第八天都要受割礼。他特别说到这成为一个立约的记号，多奇怪，多奇怪，在一个人很隐私的地方要有一个立约的记号。那而且如果你们中间的男丁没有受割礼，要从你们中间剪除，整个要除掉啊，除掉。那所以在你们的肉体上面要有我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一个 signal 啊，一个 mark， 一个 mark。那好，这是割礼的来源。那以后呢，到了新约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回头讲这一段。神又赐给他割礼的约，亚伯拉罕之约也叫做割礼之约。以后呢，亚伯拉罕生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呢又生他的儿子叫雅各啊。那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雅各生的十二个儿子，以后成为十二个 twelve tribes 的老祖宗。所以在整个的以色列民中间，他们男丁都要受割礼，都要受割礼啊。那更要有意思的是，到了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生下来第八天，他的养父生母约瑟跟玛利亚就带他去受割礼。那所以连耶稣基督生下来，他也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你就发现，这已经不只是新约，不只是旧约，连新约的耶稣基督都受过割礼。到了以弗所书，当保罗在讲的跟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小亚细亚的教会，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所说的土耳其的教会，他说到跟，所以那是外邦的教会。那保罗跟他的布道团到离开犹大地， 最后到了小亚细亚、啊、到了现在的土耳其，他宣教的时候，他跟以弗所教会写的书信第二章十一十二节，他叫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记得，你们按从前，按你们按肉体，按照你们的血统，你们是 Gentiles， 你们是犹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我特别用括弧，用绿颜色的字来写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名词，叫做 uncircumcised， 所以是一个被动，是你们这些人是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字呢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这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受割礼的人又是叫做 circumcised， 是受割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所以讲简单一点，你们是称为外邦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